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
诗篇第十六篇在两段式的经文是666页，哈，666页。诗篇第十六篇，欢道们啊，同声来念哈。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篇的诗篇是啊，大卫的诗篇，哦，一般称为金诗，是一篇非常宝贵的一篇诗篇，可以说是比金经更加的宝贵。那么为什么这篇的诗篇啊会被称为金诗呢？那是因为在这诗篇里面呢，它隐藏着这个基督以及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里面。那么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啊，记载到彼得跟保罗，那么他们啊都曾经引用过啊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些的经文，来说明在旧约里面呢也早已经有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但是在这个诗篇里面，除了有这个宝贵的这个预言之外呢，当我们再去读诗篇第十六篇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一篇的经文里面，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宝贵的信息在那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再从诗篇第十六篇里面再去找出，那么其中还有其他一些宝贵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你啊要请人家啊帮忙的时候啊，有时候有人可能会跟你说，那么做这个事情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哈，啊，是不是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啊，有时候那个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这样的啊问别人哈。那么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似乎是人之常情哈，一般人可能心里面都会这么想哈，嘴巴里面啊不一定会说出来，但是心里可能啊会这么想。所以今天不管啊是在啊家里面，在社会上，甚至于在教会里面，那么或许很多人啊所关心的一件事情，总是我做这一件事情，那么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所以连追求认识神这件事情呢，常常也会有人问，那做这件事情对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所以常常会有人问说，那么信神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对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些的说法看起来似乎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有时候呢啊，不免是因为受到这个功利主义的影响的一个结果才会如此。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大卫在这里讲到好处这件事情，他是不是在他的心里面也有这种功利主义的这种思想存在里面呢？那我想是没有的。所以在这里第一节的经文他就说到，神啊，求你保佑我，因我投靠你。在这里他存在着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在这里是因为大卫他先来投靠神，以至于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才来求神的帮助，不是他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才来信靠神。这个先后的次序是不太一样，他是先来信靠神，然后呢他才来求告神。所以而且第二节呢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好处，他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里诗人大卫他所要强调的事情呢，并不是在于他所要得到的那个好处的那个事情上面，在这里诗人他所要强调的事情是在于那位赐恩典赐好处给他的那一位。那么为什么大卫在这里他可以这么肯定的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诗篇第十六篇里面所要去找出的我们要找出到底大卫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肯定的来说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那么在这里第一个原因呢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在那里告诉我们大卫之所以可以说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就是他的主。那么为什么神是他的主就会导致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呢？要了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这种族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当时的族谱的关系跟我们今天的族谱的关系是不太一样。当时的这种族谱的关系呢，当时的仆人虽然他也是帮他的主人做事情，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仆人呢他在凡事上呢是都要来依靠这个主人的。所以这个主人对于这个仆人呢其实他是有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的。所以除非这个主人许可的话，不然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利益的他也更不可能在他的主人以外还可以得到其他什么样的一个利益。所以在这里同样的，大卫形容神他的关系呢就像是主人跟仆人这样的一个关系，神是主人他是仆人，所以他说他的好处呢不在神以外。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神其实比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主人呢其实要超过很多，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但是创造万有他也管理万有，他是拥有一切的主权。所以呢在罗马书保罗在11章36节上半节他就说到，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那么他不但有这样的一个主权，而且我们也看见他是那位后赐万物给人的神。所以在雅各书一章的17节上半节那里就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所有的这个好处呢其实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好，那么在这里我就要讲一下，这里所说的好处呢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好处不一样，跟我刚刚所说的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有关系。这里所说到的好处呢是 goodness， 是美好的事情。他说到既然这些美好的事情 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么不但大卫的好处不能够在神以外，其实连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的好处呢，都不能够是在神以外。那么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经文讲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诗篇34篇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在诗篇第84篇11节也告诉我们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么从这些的经文里面呢，都一再的向我们显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既然只有神能够给人好处的话，那么在神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事物能够带给我们人真正的好处。所以大卫在这里第四节他才会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要去找那些所谓的别神呢？当然他们也是想要从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啊，其实啊，谁才是能够真正带给人好处的，谁才是那一位啊真正好处的源头，所以啊，在这里他说到，如果有人想要借着别样的事情代替神，让他自己能够得到什么任何真正的好处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不但是不能够成功的，而且呢也是自寻苦恼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所说到的这个别神呢，并不是说除了耶和华以外呢还有其他的神，在这里所说的别神呢，乃是指那些的假神说的。我们都知道在大卫的那个时代里面，那么那些外邦人他们拜许多的偶像，那么像是巴利，像是大衮，这些呢啊，都是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的，这些的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呢，当然是没有办法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处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些偶像呢不但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而且这些偶像将人带离开的神，使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领受到神所赐予他们的好处。所以这样不断的一个结果呢，就造成了他们的愁苦越来越加增，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偶像呢，像这样的偶像呢，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还是有许多，不过我相信啊，在我们当中许多人呢已经呢啊不会去拜这样的偶像了，那么现代人取而代之的呢，这些的偶像呢，这些的别神呢，乃是那些在我们的心里面取代了神的这个位置的那些的东西。那么像是自我或者像是享乐，像是拜金的这些的思想，或者是不讲求真理的这个后现代的主义的思想。那么这些思想这些欲望充斥了我们的心，这就是今天许多人心目中的一些假神或者说是别神，弟兄姐妹，今天到底啊，我们的主是谁呢？啊，今天如果我们的主是我们自己的话，那么我们所能得到的好处就只在于我们自己而已。今天啊，我们的主如果是某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好处也就只在于这个人身上而已。今天如果我们的主是某一件事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好处也就是只有这件事情所能带给予我们的好处啊。所以讲到这里，或许有人就开始想说，那我可不可以都要两个好处，通通拿到？ 那么这个当然是不行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已经告诉我们过了哈。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就说到这样的一段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哈，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可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的主人。那么如果有两个主，那么到底谁对我们拥有这个主权呢？这个至终呢都会产生问题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不管如何，那么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选择。好，我们一定要在神跟别神之间啊做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我相信是很清楚的，这个选择啊一定是神，因为只有耶和华他才是真神，因为只有耶和华神他才是真正的主，因为只有他才是一切好处的这个源头。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跟这个好处的源头连在一起之后呢，那么自然这个好处就会流露出来了哈。弟兄姐妹，大卫在这里之所以能够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那么除了神是他唯一的主之外呢，在这里第五节的经文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在这里不管是产业或者是杯中的份，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讲到他所得到的这个福分。但是呢在这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句话呢，在原文呢就有许多不同的翻译哈。今天早上我们上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么主牧师说希伯来书哈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些的翻译不好哈，因为没有连接词哈，这些事情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哈，就是和合本圣经里面的确有一些的翻译不太好。但是在这里呢，虽然不同的圣经对于这一段的话有不同的翻译呢，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这个翻译。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以色列民里面呢，那么只有利未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产业。但是呢他们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产业呢，但是他们却是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产业。换句话说，他们可以享受的其实是一个更完备更大的一个福祉。所以在生命记第十章第九节里面就记载说，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的。我们从这里看到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对为其他的以色列人抱屈，为什么只有利未人他们可以就是说让耶和华成为他们的产业，但是其他的以色列民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但是事实上呢，这个真理呢不只是应用在利未人的身上。如果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的话，在那里我们就会看见，其实整个以色列民族呢，他们都是属于祭司的国度他们都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从这个物质方面的事情呢，常常从物质方面的事情他会转向那个属灵的事情来看这些事情。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大卫他已经承受了那个最美的产业，也就是神自己。所以呢原本在人看来好像是无业无份的这些人，其实呢是得到更大的祝福的，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这句话表明了神与他的联合。那么这个 这个人当然他也有这个产业的继承权哈，这就像国王跟王子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一个王子呢，他可以住在王宫里面哈。那么在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个王子呢没有什么产业哈，因为这些产业都是国王的。但是只要他是王子的身份，他就能够享受王宫里面的这些的福祉，而且到后来呢，他还是可以承受那个产业的。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也可以来思想的，就是啊，在这个世界上的产业呢，就像那些王朝一样哈，是不能持久的哈，是会失去的。所以到时候如果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呢，那么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些的产业的。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将耶和华从大卫的身上把他挪去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大卫就失去了所有他的好处了。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这里会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这个原因。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来思想一下，那么其实这世界上的产业呢是很有可能会失去的哈。常常一场的战争啊，一场的大火啊，一个地震啊，一个天灾人祸，那么就可以把我们的产业挪去了。最近的这个金融的风暴，那么一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在这个风暴里面失去了他的产业。我们今天所得的这个产业啊，可能在明天我们就会失去的。所以如果有产业没有办法持守的话，那么好不好呢？当然是不好，这个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是在这里第五节的经文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耶和华是大卫的产业呢，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不仅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而且我们看见耶和华也为他来持守啊，你说好不好呢？那么这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是信实的神，让神来为我们持守，那么这是万无一失的事情。除了神啊能够为他持守这个产业啊的这个好处之外呢，在这里第六节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他所要得的这个产业呢是美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今天我们有产业，我们也能够持守，但是这个产业是不好的，那么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如果我们有产业，我们也能够持守，那么这个产业也是美好的，这样才能够是对我们真正有益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还是其他的产业？这些的产业我们守得住吗？如果这些产业我们守得住的话，那么这些的产业是不是真的是美好的呢？虽然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耶和华神自己呢才是我们最好的产业。所以我们千万呢不要本末倒置。以前有一个善心的这个富翁，他邀请一些孤儿院的孩子们到他的家里面去做客。那么他邀请他们到他家里做客之后，他就就允诺他们呢要送他们一样礼物，他们可以自由的在他的家里面，他看到什么喜欢的，他们可以挑选一样他们最喜欢的东西作为礼物。但是在这群孩子里面呢，就有一个小孩子呢，他迟迟都没有行动。那么这个富翁就觉得奇怪呢，这个孩子怎么不去挑选一样的礼物他就问他说，难道这里面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吗？这个小孩子 他听了这句话之后，他就赶快跑到这位富翁的身边，他就抱着他，然后回答说：老爷爷，我可以选择你吗？我想他是最聪明的，他抱住他，他就拥有了一切的哈。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跟神祈求，我们求许多的东西，我们拥抱了许多神所赐给予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却没有来拥抱这一位赐我们恩典的神啊。我们只要礼物，我们不要神自己，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其实神是我们的产业，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弟兄姐妹，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除了是因为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产业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原因，那就是神是我们的人生的向导。在第七节，大卫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我们人生的指导的人，他是我们的领路者。那么这对这个诗人而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向导非常重要的。今天如果你出去去一个完全陌生的没办法沟通的地方，你去那里旅游，如果你的向导不见了，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不是一路都是平顺的，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崎岖难行的道路，甚至于我们会在人生的旅程里面迷失了这个方向，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相信我们都需要一个我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向导来带领我们，来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据说在阿拉伯的沙漠呢有一种的向导呢，它是从来不会迷路的哈。那么为什么他从来不会迷路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有 GPS 哈？其实那时候 GPS 都还没有发明哈，所以当然不是的哈。他们乃是有一个法宝什么法宝呢？鸽子哈。如果有养过鸽子的人，你就知道了哈。他们带着鸽子，所以当他们犹豫不决，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把鸽子拿出来放鸽子那么放鸽子之前呢，他先把一条绳子系在鸽子的脚上然后他们的一手就抓着这一根绳子然后再把鸽子放出去那么这个就好像我们放风筝一样只是他这个风筝很特别，他会自己飞的，不用人去帮助他。那么其实这也是蛮好的放风筝的方法，你不要怕你的风筝不会飞上去，我们有时候做风筝还不会飞上去，这个鸽子呢，你放了它就飞了。不过要小心一点，在这里你如果这样做呢，可能有人会控告你虐待动物。那么当这个鸽子飞到天空之后呢不久它就会找到那个方向，所以这些人看鸽子飞的方向，他们也就知道那么接下来他们要往哪一条路走因为这个鸽子呢它是会认路，所以呢当他们看到鸽子要往哪个方向飞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那么那个方向就是他们要去的方向所以他们就可以顺利的达到这个目的地。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没有 GPS 的话，下一次你要出外旅行的时候呢，你不妨带一只鸽子，虽然它不一定可以帮你指路但是至少你迷路的时候呢，它可以带你回家，那这当然是笑话。那么在这里呢，这些带着这些鸽子的人呢他们这些有带着鸽子的人，他们 啊，这些有这样做的人，他们就称他们是带着鸽子的人哈。所以，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神好像就是那个领路的鸽子一样哈。他作为我们人生的这个引导，所以啊，每当我们来投靠神的时候呢，那么他总是会来引导我们人生的这个方向，并且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和低谷，所以让我们可以迈向那个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会偏移。那么讲到这里，我相信啊，我们都已经知道为什么大卫他会这么肯定的说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哈，因为啊，神是他的主，因为神是他的产业，因为神是他人生的这个向导啊。但是当大卫来投靠神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的好处之外呢，其实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还有一些的好处哈。我们再稍微来看一下，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在这里第八节的经文最后面那里，他讲到啊，来投靠神呢，我便不致摇动。在这里，这个摇动呢，并不是指外面的啊这个摇动哈，这里乃是指到一个人他人生的方向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他就受到改变。或者是说一个人的信仰他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素，所以就啊去改变他的信仰。这个人就好像是磐石一样啊，不管是雨淋啊、风吹啊、水冲，这些事情都不会啊来使他摇动的。在这个冰冷的格陵兰海域里面，那么你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这个数不清的这个冰山啊，在那里漂流。如果你仔细观看的话，有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小的冰块呢往一个方向漂流，大的冰块冰山啊往另外一个方向漂流。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啊现象产生呢？啊，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声音的现象哈，不是波波波面。这个现象呢，乃是因为啊有两股不同的力量的原因哈，在海面上有这个海风，在海底下有这个海流。我们知道小的冰块它大部分是浮在上面的，所以它受海风的影响比这个海流的影响还要大。所以呢，当海风跟海流的方向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小的冰块就会随着风吹的方向漂移。但是大的冰块因为它受到深海里面海流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呢它就会朝着海流的那个方向啊漂移。所以你就会看到大的冰山跟小的冰山它们漂流的方向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同样的，我们信神的人也会受到两个不同啊因素的影响，一个就是外在的啊这些环境事物的这个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受到神的影响。当我们受到神的影响比这些外在的其他的因素的影响多的时候呢，那时候当我们啊不论遇到什么外在啊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动摇，因为我们受神的影响比较多啊。这就是投靠神的啊其中的一个好处。在这里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也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来信靠神啊还有许多的好处。除了它是我们人生的引导之外啊，它能够指示我们生命的道路之外呢，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可以使人不惧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神的人，神不会把我们撇下的啊，他会接我们到乐园去的。这是啊神给予我们的应许啊。 因为我们知道在他那里有生命之道，所以我们信靠他的人啊，是不会被撇在阴间的。所以一个信靠神的人啊，除了这些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可以有满足的喜乐以及永远的福乐啊，满足的喜乐啊是直到现在的事情，永远的福乐是直到将来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在世，许多人都在那里寻寻觅觅，但是我们到底是在寻找些什么呢？我相信不外乎是满足的喜乐以及永远的福乐。然而这两样东西我们哪里去找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两样东西呢，只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信靠神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卫会说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原因。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信靠神，才能够经历到大卫他所经历到的这些的好处呢？在这里第八节的上半节就告诉我们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大卫之所以能够领受这些从神来的好处的秘诀的所在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或者问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做才算是常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呢？首先我们当然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的上半节他说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么这就是把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方法。在这里我们不是等神自己他来找我们，乃是我们自己借着祷告，借着读神的话语，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找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自然会得到神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一切的好处。就像当孩子来到父母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相信父母也愿意把那些好处都给他的孩子。有一个人我相信许多人都知道的，乔治穆勒，他是一个以信心著称的人。那么他曾经说过，仰望神呢绝不落空。所以不管你缺乏的是什么，或者是你的困难有多么的大，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不可能，但是你不要理会这些，总要记得先仰望神，把希望呢寄托在神的身上，你一定会发现到那个出路。所以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神常摆在我们面前。除了要来亲近神之外呢，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也要经常的来亲近神，不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来到神面前我们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神摆在后面，不要管他，避不见面哈。以前有一个父亲呢，他每个月给他的孩子零用钱哈，所以他的孩子呢每个月也是一次来见他的面啊，因为你们都知道他要什么，他要钱，所以每个月他来见他一次面。后来有人告诉他说，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比较常来看你的话呢，那么你就不要每个月给他零用钱啊。后来呢他就改成呢每天给他零用钱，结果呢他的孩子呢就每天呢都来见他。我想这是很现实的。当然我们神要我们来见他的方法不是这样，神也不要我们这么现实。神之所以要我们常常来到来亲近他，乃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常常在他里面，以至于他也能够常常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能够因此呢能够多结生命的果子。 所以啊，最重要我们来亲近神的这件事情，最重要是在建立跟神之间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啊。当这个生命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么这个好处自然啊就会带出来。所以这个好处是一个附带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弟兄姐妹，常把神摆在我们面前，除了要常常的来亲近神之外呢，那么这里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要以神为优先，也就是要把神摆在第一位。今天不管一个人再怎么的忙，他的生活里面一定是有他的优先的次序的啊。我们从一个人他怎么样花时间，他怎么样投入一些事情，他怎么样看重一些事情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人他的生活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要常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的话，那么我们肯定是要把神摆在我们的首位的。不然的话，如果有其他的事情我们看得比要更为重要，那么这些事情很有可能就会把我们整个人整个时间都占据的。到那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把神常常摆在我们面前了。许多人不敢这样做的原因，常常是怕啊，我如果这样去行的话，那么我会失去许多东西，我会吃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跟神来交往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真的会失去一些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跟神建立了这个关系之后，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吃亏的。在马太福音6:23，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弟兄姐妹，今天啊，我们到底是把什么东西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呢？今天我们常把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不但是反映出我们心里面的这些心思的意念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意念，而且呢，这件事情也决定我们会不会，我们能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好处。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啊，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人种的是什么呢，收的也就是什么。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还想要从神以外的那些事物里面能够找到那些真正的益处的话，那么这是白费心机的一个做法。我们应当要赶快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将神常常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会从神那里受益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常常的将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来拥抱这位赐恩的主，我们也可以拥抱他所要赐给予我们这一切的好处，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赐恩给我们的神。主啊，真的让我们真的能够啊，不把别神当作神来敬拜，让我们单单的能够仰望你，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将你摆在我们的面前，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拥抱你，以至于你的恩典可以顺畅的流露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